过吗？三年一次的清教主教员讲习会，每一年一次的儿教主教员讲习会，然后参加的人大概都200多位到300位，啊，加上这些辅导员啊、教员啊，大概接近300位，规模蛮大的。那做的是什么事呢？借由这8天7夜，或至少有7天6夜的教员讲习会，每天祷告、上课、实习、考试，最后他经由审查通过的，最后会发给他一张结业证书。有了这张结业证书啊，我们各教会、各教区、各教会送到那里参加训练的教员，他们本来叫做见习教员，那见习经过地方教会执会推荐合格了，再去参加这个训练，拿到这个证书回到地方教会才开始变成实习教员，见习变实习了。然后在地方教会的这个宗教教育的课程里面，再安排相关的工作，实习约至少6个月以上，经过地方教会执会通过，才有可能聘为正式教员。这可能如果不是我们负责人或宗教教育体系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没有注意到的。好，那这200-300位呢？几年前我发现有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公文上面发给所有教会的总会的公文写说，来啊，因为有每天上课的课程，最后要办圣餐礼，而且实习的课程你要当成在原来你教会上宗教教育、上崇拜课或上供习课的那种服装，所以我们上面写得很清楚啦，不止头发的长度，然后连你应该要带的衬衫、长裤，甚至也要穿包头的包头鞋。什么叫包头鞋？大家知道吗？至少那个脚趾头要盖起来了，不管是皮鞋或运动鞋。然后男生呢，就是弟兄至少要带领带来。结果啊，我记得那一年呢，大概是5、6年前呢，然后突然辅导员跟那些班导师就跟我讲说，结果哈，实习课的时候发觉有一些连鞋子都没穿，包头鞋没穿，穿凉鞋或类似拖鞋，领带没有打，甚至没有带衬衫。好，那我就说那好啊，那总共大概有多少个？所以200多个里面大概有20几个，1/10。那时候班导师啊，就是那一些导师啊、辅导员，希望我这个科负责去跟他们讲一讲。我想啊，念一念没有用，所以我说好，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把他们聚集到北台中下面第二大会堂，我要跟他们上一堂课。那上的课其实就是这个题目啦，我好好准备啦。那我就面对这20几位的受训的，我当时的指示就是，这些哈没有照规矩来的实习全部不要过，不及格。可是不是一次就不及格，因为他们可以补考、补学习很多次。我希望他们在结业之前能够及格。那当时20几位下来了，我就问他们说：第一个问题啊，我说你们要来参加这个总会的训练，你们都很看重吗？然后有一部分人就点头，有一部分没有点头。我说你们要来之前，我看过总会相关公文的，请举手。就是有关于教员进修会总会办的这个公文，请举手。哎，举手，这20几位里面举手的只有3、4位而已。那我就问他们，好啊，你们没有看公文，那请问教会的教育股负责或教牧股负责，有把相关讯息告诉你们应该要带什么、准备什么、注意什么的？我说没有的，请举手。各位，竟然20几位里面有7、8位举手。结果我就讲了一句话，说啊，那这样子错不在你们，请你们等一下把你们所属教会告诉我，我等一下上去2楼教牧处，马上一间教会，第一个打给他们区负责，你们在做什么？第二个打给他们注目传道，你们在做什么？第一个打给他们教会的教育股，你们在做什么？你们把自己的孩子、年轻人送到总会来受训，竟然连基本上公文上面要求的都没有告诉他们。我这样一讲完之后啊，7、8只手放下来，剩下一个。也就是说，其实有告诉他们啊，他们不用心啊。我讲了这么多，大家听得很沉重嘛？为什么讲这个？好了，我就说，我们可能一般弟兄姐妹也不觉得公文有什么重要。我们来教会就是看圣经啊，公文就是行政体系的，有什么重要？各位，圣经是我们这些公文的基础。公文不管是总会或教区来的，当然了，不一定每一章都看了。可能我们的圣职人员啊、长老、执事、传道，或者我们教会负责人各自看自己的。 可是我们还是要关心啊，因为这就是教会的事。主耶稣讲过嘛，说你我们在求什么之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大家还记得吧？然后啊，其他的就自然加给我们啦。我们各位，因为上个礼拜才有个慕道者来问，也不是慕道者啦，他已经接受洗礼了，就问我说：“传道，请问什么叫做神的国、神的义？”请教他什么叫神的国？神的国啊，既在天上，也在地面上。在地面上，神的国很简单。它有很多圣经经文的定义，我们今天不是讲跟题目最简单具体化的，今天神在地面上的教会就是神的国。所以在教会里面这些事情啊，虽然我们不见得负担，我们不见得现在有办法去参与，不一定有这个精神跟时间，可是我们多少还是要关心啊，更何况你是来受训的，难道相关的公文不用看吗？所以我鼓励啦，我就说对那些人，以后你们要注意养成要看公文，这就是关心啊，至少你可以放在祷告里面啊。你说你很重视却连看都不看啊，结果公文上面请你带的你却不带，我就问那二十几个哦，二十几个里面大概哦，有接近二十个都是因为鞋子不合格啊。为什么不是头发？我现在还要讲头发跟指甲的问题，因为他们头发第一天来了哈。我们每次有参加过总会教员进修会的请举手，教员讲习会的哦，对哦，只有执事啊，有没有？那个第一天去啊，第一天去我们那个总会都会安排义剪的，你们知道什么叫义剪吗？帮你剪头发免费的啦。我们那里都有两三个弟兄姐妹啊，本来就不想剪头发，所以他就拿好工具来了，只要一来啊，你忘了剪的、没时间剪的、没钱剪的、来不及整理的，全部排队马上都先剪完的，开始第一天的课程。所以头发没问题是这样。可是我也遇到一个，我等一下会讲了哈，有一个弟兄他来了，头发留超过眉毛，然后辅导员说你这样子是不是整理一下，他不要，他坚持不要，那跟辅导员、跟那个班导、跟那个传道讲，辅导传道啊，我记得那时候西区的教牧组也有去啊，就说这头发跟得救有关系吗？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想的东西，各位，我的头发长短跟得救有关系吗？你凭什么叫我剪？我告诉你，不是我们西区的，不要紧张了。然后后来他们没办法了，请我去直接跟他讲，我好心好意的劝他，跟他讲道理。然后我说讲到他说好啊，要我剪可以啊，我说那没关系嘛，你觉得你没有钱剪我给你钱，他说那我自己出去找发廊剪，我说不行，你来到总会受训一个人出去不符合规定，我会请辅导员陪我去，他说不要，我自己要去，我自己要找。后来隔了一天他还是没有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小弟怎么处理？我请他回家，既然你这么坚持那就回家。他后门才出总会，我马上打电话给去负责，你们教区里面有一个这个哪一间教会的，请你多加关心辅导。好，他坚持这个，他坚持头发长短跟得救没关系，所以坚持我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想的哦。我现在没有说对跟错，我邀请大家凭着神赐的圣灵和圣经里面的经节来想这个问题。好，那些鞋子啊，我在讲哦，我这个花太多时间了，可是不讲你们不知道为什么。二十个左右鞋子不合格，我就问啊，我说你们没有的实习的时候要去借啊，甚至有办法，我就问说真的你们当中借也借不到也没有钱买的请举手，竟然有三个姐妹举手。然后我就说好，那你们等一下结束之后到二楼来找传道。找什么？我先讲了，不要让他们太紧张嘛，他们压力很大。我说你来啊，传道虽然没有很多钱，但是我想啊，外面那个鞋子便宜简单，可能用应该不到台币1000块，传道自己掏钱给你们，你们去买。结果他们等下午真的找时间到二楼教牧处来了，手牵手来，我有时候跟我讲说，传道我们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啊，你们不是钱吗？我钱真的准备好了呢，我不是很多钱呢。其实我拿出来我的心也是会痛啊，可是我想告诉他们说，你就拿去买鞋子，一双800、1000的应该也够穿啊，等于传道送给你的啊。因为以前我们神学院院长听见我们神学生有那个外套西装没有的，直接把他的外套西装给他，我都很感动啊。啊，虽然不是以利亚那一件送给以利沙的啦，啊，所以我也想效法啊，结果他们不用，不用。我说啊，你怎么样？有啦有啦，我们有钱啊。其实我也知道他们有钱啊，我们现在经济再困难的会连 八百一千块的鞋子都买不起吗？可是他们既然敢举手了，我就敢把钱掏出来。我们出去随便吃一餐，可能一年一次或半年一次，四五百块的都有吧？有没有？有没有？我们连随便吃一餐就要台币四五百块，现在跟我说买一双包头鞋八百到九百，他没有钱，那没关系啦，这个钱传道来出啦。好，我这些见证讲到这里，我必须往下讲了。现在要问大家，鞋子重要吗？对得救重要吗？头发长短重要吗？什么颜色重要吗？有没有正式服装重要吗？好啊，我在讲什么叫重要。头发长跟头发短会影响得救吗？你有没有穿包头鞋？不穿包头鞋会得救吗？好了，谁说你的头发超过两公尺就不会得救？请把经文翻给我看。还有，现在很多姐妹不是很喜欢做指甲的，有没有？我现在先讲哦，不要误会，我没有说不可以涂、不可以护甲、不可以怎么样。哦，只不过如果花太多时间，甚至有些我看那个花样啊，还立体3D 啊，是什么浮雕，我也搞不清楚啊。因为说，传道漂不漂亮，我都不敢说漂亮。好了，我们讲的就是这些问题啦。指甲、头发、服装这些跟得救有关吗？其实我告诉大家，头发长短跟得救无关，鞋子怎么样跟得救无关，你的发色也跟得救无关。你衣服穿的到底有没有，能不能符合别人的美感跟观感，也跟得救无关。所以我们的道理最重要，对不对？好，那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各位，那今天下午我到这边来，我讲的内容都一模一样哦。然后我穿一个内衣，穿个短裤，穿的拖鞋上来，好不好？怎么没有人说好？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啦，你们不要看小弟穿的人模人样、衣冠禽兽的样子啊。你们以为我很喜欢打领带、穿衬衫啊？我从小就是那一种打义工就汗淋，你晓得吗？就是很婴儿肥、很胖的。尤其在四五十年前，很难买衣服啊。那个裤子一蹲下去就吓着一个声，什么知道吗？马上就破啊。鞋子都买不到的，我妈妈带我到鞋子店里面或衣服店，我在那边看，我妈妈都说不要看了，过来跟老板说，管他什么样的，我儿子穿得下的就好了。结果整间店翻了，没有一件我穿得下的。我小时候是这样子啊，我到长大了脖子很粗。你们知道我衬衫都是买台湾型号最大号27号半的吗？素了回去我要请我太太，麻烦你一件一件第一颗扣子剪掉，再往外移一根大拇指，不然扣起来我会窒息耶。然后我很怕热，我讲这个是小弟讲，这是什么？我每天穿这样不是我喜欢穿，不是帅，我很不喜欢啊。有时候啊，我都觉得出去穿西装外套是虐待啊。我里面汗如雨下，我很会流汗啊，跟我那个同学田林生传道一样，我一上去后，都还没开始讲道，里面都已经在下雨做水灾了，很难受。那为什么要穿这样上来？因为这些都跟得救无关。如果我自己凭着自己的喜好，穿着一个内衣、短裤跟凉鞋上来，你说传道你怎么这样？我说你要注意我讲的道理，不要注意我的外观，因为这跟得救无关。请问你听得下去吗？你听得下去吗？不是让人家得救的是我讲的道理吗？恐怕我讲的道理再好，还是有某些人会因为我的外观而分心，结果造就不了这些人，你说会不会？光看你这副样子我就看不下去嘛，就看不顺眼嘛，然后整个脑筋都在想你为什么这样子嘛。结果本来你应该专心听这些道理的，专心来寻求这属灵造就的，就被分心了嘛。所以我为什么穿成这样子？这个没有固定的格式，为什么每一个执事来都打领带、穿衬衫，甚至有些外套？因为这个在我目前生活的环境，在我们这个文化背景之下，这一套模式是大家普遍都可以接受。接受成什么样？第一，你穿这样叫做正式 formal， 这样了解吗？第二个，你穿这样子，你不用告诉我，我就知道你敬业，因为你尊敬这个场合，尊敬你的对象，会不会？各位，我穿这样子你觉得我比较尊敬你，还是我穿的短裤跟内衣来见你比较尊敬你？ 你们自己心里自有公断嘛。那这种事情我们就不用多费口舌跟时间再去解释了，对不对？让大家能够专注在我们讲的内容跟我们要跟你谈的这个事情上面，这不是很好吗？我为什么要做一个东西然后让你有误解，我自己觉得可以，然后我们还没沟通这个。所以我再讲一次，鞋子跟得救无关，发色跟头发长短跟得救无关，还有衣服好坏也跟得救无关。但是如果因为我坚持己见，让你没有办法专心在神的道理跟话语上，那我就有罪了。所以圣经没有规定我们穿什么，所以我都讲过了。今天我为什么喜欢穿，我再讲一个小小小弟再讲一个小小见证。我之前派到南区去，那个夏天哦，我不晓得这边比较凉吧，那边可能37、38度。结果我每天出去访问哦，我是每天早祷会，即使下面坐一个，不管什么人，我都是打领带的，我一定打领带。我讲这样子不是要大家跟我一样，没有，我只是讲说我的心态。然后我出去访问哦，外面大太阳38、39度，我穿整套打领带西装外套啊，我告诉你们。我都还没有走出去，里面就已经全部湿掉了，我很痛苦。那后来怎么样呢？后来是那里的长老执事，我说赖传道，你为什么出来要穿成这样子？我说，哦，因为哈，我觉得要让人家觉得我很重视，因为传福音是在救灵命嘛。为什么很重视、很敬业？我说，你看那些金融人员、司法人员，他们不是也是大热天都穿整套的吗？有没有？他们都那么敬业啦，他们还不是在救灵魂呢？他们是在赚钱呢。那我是在救灵魂，我可以随便穿吗？后来是长老只是拜托我说：“传道，你不要这样子啊。”我说：“为什么？你这样子显得我们随便。”所以我是为了爱。等一下我会讲到罗马书14章这个道理。所以为了他们，我就把外套脱掉，领带拿掉。我再讲一次，我很不喜欢穿这些。我宁愿穿得很轻松，但是我穿这些是为了不让你们分心在这些事情上面。一看就知道我尊重你们，尊重这个场合，尊重神，这不用解释。这个叫敬，尊敬的敬，敬业、敬人、敬神。那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个圣经，一节圣经呢。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彼得前书2章21节，彼得前书2章21节。你们啊，这个新约337页上面荧幕也有，来不及翻的可以看上面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里讲基督为我们受过苦，来受了什么苦呢？我想不用再多讲，大家都知道了，包括来被人家忤逆，被人家吐口水，被人家扇巴掌，被人家违背，被人家钉十字架，有没有？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一起看看后面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前面了哈，希伯来书5章8节9节，316页，新约316页，希伯来书5章8节9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第9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阿们。记住哦，我是在讲要求跟规矩哦。可是现在翻到这个经文，你就不懂了，对不对？我先把这里提出来，然后再把他们关联起来，大家都知道这当中的道理就是这样子。我现在在讲基督受过苦，这里有讲了，基督因他所受的苦难学了什么？学了顺从，顺从就是我们讲的顺服啦。我问大家一句话：耶稣喜不喜欢受苦？啊，怎么摇头的人那么少啊？难道你们以为他很喜欢哦？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有人性，人性没有那个天生喜欢受苦的，有你神经病了，对不对？变态的嘛，受虐狂嘛，没有啦。一般绝大多数人没有人喜欢受苦，基督也一样啊。那基督既然不喜欢受苦，请问他可不可以决定他干脆不要道成肉身？可以啊，那他为什么还是来？因为有更重要的目的要完成，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大家说是不是？所以他要来受苦啊。 他不喜欢，他要去必须去面对去经历。我告诉各位，这个跟我们讲的要求跟规矩有关系哦。什么关系？我慢慢要把它连接起来了。我在讲啊，新约圣经有一个人物我们都很熟的，叫做使徒保罗，有听过吗？来，你们想一想，我们今天不翻他的事迹了，时间不够了。你们觉得使徒保罗他信耶稣之后的生命是很快乐的居多，还是苦的居多？苦。那因为他很喜欢自找的，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不是耶。那我们来看一句他的心声了，我们来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第一节，再往前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第一节。239页，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啊，你要是看前后文，就是看到后书啊。保罗这里讲的他效法基督，效法基督什么？效法基督做的事，效法基督完成应该所受的使命，效法基督吃苦耐劳，这样了解吗？效法基督顺服神一切的旨意。他不止这样子说，我这样效法基督，他也勉励在座每一位神所爱的、神所感动的你。希望如果你觉得一开始就效法基督，你会害怕，觉得很难，没关系，你先找一个第二等级的，你可以先效法跟我们一样的人，就是这个使徒保罗。那我们继续再来想啦，刚才我们讲到鞋子、发色、头发形式、衣服，甚至指甲这些东西。这些内容都跟得救没有直接关联，那既然无关啊，为什么有时候教会里面会提醒我们要注意哦？为什么今天你来成为宗教教育的教员或学员，来我们各班有没有老师希望你遵守班上的规矩？我们不讲啦，不管是那个啊国小以下的，那国小的、国中、高中、大学，每一班你来。都有我们希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些要求跟规矩，对不对？包括今天你到教会来也一样啊。老实说，今天你真的第一次进来，全身都是尿骚味，穿着拖鞋、穿着短裤、穿着衬衫进来，小弟绝对不会看不起你。我还要为着你把感谢谢给神，因为你不知道教会的规矩，你还不理解这个信仰，你都愿意来啦，不简单，值得敬佩。可是如果你来了一段时间呢，你今天听到这个福音，听到这个道理了，你明明家里面还有衬衫，还有长裤，还有皮鞋，你都还穿着拖鞋来，那我就问你一句话，今天如果有人邀请你到总统府去，假设了，不管你说邀请你到总统府去见现任的总统，你会穿这样子去吗？ 那我问大家，神跟总统哪一个比较大？哦，我再问你，你今天会穿着这样进总统府去见总统吗？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我小弟不替大家想。我觉得神比总统高贵无数倍，所以我应该，不是我，即使我再不喜欢穿这样，我都应该穿一个我认为相对整齐的、礼貌的来面见神。这就是我的想法。那这个跟得救无关哦。那为什么要提到刚才那个受苦？因为很多要求跟规矩，有时候你会面临两难，会面临两难。好了，我现在就直接讲了，因为我们已经过一半的时间了。今天要求到总会参加教员讲习会，我们宗教教育各班老师有老师也应该要遵守的，也不只是只有学员，大家说对不对？教会对老师也有要求啊，你上课的时候要怎么穿，你上课的时候要怎么讲，你应该有什么态度，你要多祷告，有没有？所以教员也有要求，学员也有要求。那这些要求跟我们得救有直接的关系吗？我告诉各位，你现在要记起来的哦，这些规矩跟要求跟我们得救没有直接关系，可是我们对于这些要求跟规矩的反应跟得救有关系。我把这个理讲清楚了，我再讲一次，你或许没有听懂，因为下午想睡觉是自然的。 这些规矩跟要求跟我们得救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我们对于这个班或教会给我们立下的要求跟规矩的反应，我们的反应就跟得救有关系。这个理在哪里？好，这个理在哪里？今天如果教会总会的教员讲习会是规定弟兄到那里参加实习跟上课办生产礼都必须穿凉鞋，姐妹全部理平头，弟兄全部要留头发到肩膀这里，你们的传道，你们头是不是头壳坏掉？没有没有，我是做假设啦，假设今天教会是这样要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反应，我就是会遵守。可是当然我们教会不会这样要求嘛，对不对？我们教会要求的是比较符合我们线下生活的文化风俗环境能够接受的这一套普遍性的概念，这样了解吗？今天会要求今天来参加来教会的弟兄全部都要留长发吗？全部要穿裙子吗？然后姐妹全部理平头吗？如果今天这样规定的话，我会顺服。各位听到了吗？最后那两个字，什么叫做对要求和规矩的反应？就是要求要刚才读的顺从跟顺服。那为什么这个要求跟反应很重要？今天如果有人跟我争执说，全道来，我是要学真理的呢，我是要查考圣经的呢，我是要追求圣灵充满的，你跟我讲这些要求跟规矩，因为我发觉有些人很不服这些要求跟规矩，少数啦，心里不服啊，你这些 跟得救没有关系，你跟我讲那么多干嘛？对，就这种反应将来一定出问题。怎么出问题？来，我们来看，我来看两节经节，小弟继续解释哦。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三章的第一节，请看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我看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国语啦、英文啦、台语啦，或者是阿密斯的，你高兴怎么念就好了。第一节，预备，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阿们。所以这里一个概念哦，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在上有权，什么叫在上有权柄？在教会里面，我们分教会里面跟教会外面好了，教会外面就变成社会、国家嘛、公司嘛、制度嘛。所以这里也把整个世界上的事情都包含进来了哦。在上有权柄的不只是指的教会哦，指的所有的哦。也就是什么意思？今天你在公司里面的长官，在社会上的这些大法官或法官立下的，或者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些哦，我们拟定出来的共事之道，大家知道我们真耶稣教会有共信之道跟共事之道吗？共信之道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所谓的十大信条跟五大教义啦，跟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出来，跟我们得救唯一相关，你必须要相信的，跟我们得救相关，你必须要相信的。那另外一套呢？它不是圣经里面规定的，也不你不照这样做，也不一定不会得救。但是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在台湾已经传教接近100年了，后年就是传教100年了。这些有圣灵的得救的群体一起商议出来的一些相关的规定，什么规定？比如说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婚礼是不是就是这一套程序？有没有在会堂里面办婚礼就是这套程序？然后接下来啊，今天我们的聚会，我问大家一进来就先祷告，祷告完唱诗，唱诗完唱诗祷告，再讲到聚会，然后再唱诗祷告，再结束。你有没有发觉全台湾的真耶稣教会几乎都一样？那我问你，这一套又写在圣经里吗？没有耶。那我再问大家，灵恩布道会，最近我们在改灵恩布道会三整天的啊，不管你是4天的、5天的或6天的，或有一个多礼拜的灵恩布道会，就是大部分都办布道会、灵恩会，最后那一天圣餐礼、圣礼，有没有？请问这个是写在圣经哪里？所以我简单告诉大家，这些你可以变动，但是是现在大家我们这些得救教会拟出来的共识。为什么要做共识？大家就一起遵守。 为什么一起遵守？因为这一套当下符合我们生活方式所拟定出来，虽然跟得救没有直接相关，却可以帮助我们过更敬虔的生活，在教会里面可以有序而无乱。这个叫共事之道了。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现在教会里面一个是共信，一个共事哦。那这些共信跟共事都是教会里面这些有权柄的，什么叫权柄？被赋予圣灵，被赋予职分的。包括我们旗顶有三位执事嘛，圣职人员，包括我们注目传道嘛，传道嘛，他们大家在祷告之后，彼此商议，在同一个圣灵和睦的开会之下，然后定出来的这些规矩，包括小弟刚刚讲的，这个叫共事之道，这是有权柄的哦。那现在问大家，所以以前有人告诉我说，传道，那我超速要缴罚金吗？啊，那个红灯啊。有一个人说：“传道，他不守规矩。我看见他哦，车子开很快，红灯就闯过去。”那个人说：“怎么样？我要喊哈利路亚。”那我问大家：今天红绿灯你要不要遵守？啊，如果不小心啊，超速了，被罚罚单 ticket， 你要不要缴？那我问大家：2000年前啊，有人就拿这一点一样问耶稣啊：“你税金要不要缴？”我请问耶稣有没有缴啊？叫彼得去干嘛？好了，不用讲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在上有权柄的，其实这个权柄延伸到后来，不管他是信主不信主的，都是神同意他才能有那个权柄。所以延伸到最终啊，好像在顺服人、顺服教会，实实在顺服后面的神。那你说神有这么多个规定吗？我们继续再想。很简单啊，只要在上有权柄的，他的法律、他的制度、他的要求，没有叫你直接违反真理的，就是要遵守。这就是小弟的标准，大家了解吗？如果今天法律规定说，你们不可以在教会去聚会了，不可以到会堂去拜耶稣了，你们全部都给我吃血，全部都去离婚，那这个要不要守？不守。可是你要知道，感谢主啊，目前我们所有的法令，即使好像都跟宗教无关，叫你不要闯红灯绿灯再走，叫你要缴税金，叫你要礼让行人，这个有没有跟真理冲突啊？没有，那要不要守啊？要守。好， 那是外面的，我们现在讲进来了。因为第一个原理就是罗马书13:1这个原理，这些要求跟规矩就是从这样子来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哦，我们来看彼得前书2:18，请看彼得前书2:18后面哦，彼得前书2:18，在337页左上角18，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阿们。好了，顺服主人，这里有告诉你说，你的主人一定是信耶稣的，一定是耶稣教会吗？这个主人，以我们来解释，有可能是你家里面的，有可能是教会的，有可能是你公司的，有可能是你学校的，有可能是你军队里面的，有可能是政府社会上的，知道吗？每一个在你上面的都可以成为你的主人。所以这里圣经没有区分他们信不信主哦，你不要说，哎，他是拜拜的，我干嘛听他的？除非他叫你拜拜，我们就不拜了。他叫我们吃血，我们不吃了。可是他没有叫我们拜拜，没有叫我们吃血，表示他的命令跟规矩要求都 OK 吗？不一定。因为这里讲了，有些人很乖僻。什么叫做乖僻？就是他的要求会很不合理的。他可能看你看不顺眼，会故意找你麻烦啊，这样了解吗？如果是这种人啊，不管他信不信耶稣，他个性乖僻啦，看你不顺眼啦，故意找你麻烦啦，对人家要求3条，对你要求8条，你要不要遵守啊？照着经文要呢，连乖僻的也要顺服，除非他这里面的命令跟要求跟真理完全相违背，这样了解吗？可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有神做我们的后盾啊。好，这个原理讲完啦，那我为什么讲这个？有人定要求跟规矩，不管是教会外跟教会内的，我们基督徒基本的态度就是，只要没有直接叫我们违背神跟 真理的，我们都应当尽力去满足这个要求跟规矩。那这个跟我们得救有什么关系？跟得救有什么关系？ 好了，我们来讲，因为时间快到了，我要赶快讲结论了。因为我们对任何要求跟规矩的轻蔑、不顺从，或者人家讲的都自我中心，换作另外一句话是什么话？叫做看重自己的是非和价值观念，过于教会所定下的这一套规矩，看重自己的是非喜好以及价值观念，超过教会所定下的。或许你的是非比较好，或许你的观念比较先进，或许教会定下的这一套啊，赶不上现在的潮流了，看起来比较落后。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子你就决定不遵守的话，那我告诉大家，依圣经整本新旧约圣经，你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教会定的规矩，或许有时候你觉得不合理。那我就问大家一句话：你们都比小弟更有聪明、更智慧哦。神给你安排的生命就一定合理吗？你们听懂小弟在讲什么吗？我们拜这一位神，独一至高的真神耶稣基督，有没有？你这么虔诚的安息来守安息，每天做两三个小时的祷告，每个礼拜再进食两天，什么圣工你都做，服事负责人，然后又奉献，够敬虔的吧？能保证你一辈子平安顺利吗？如果这样子，我再讲两个人物就好了，你们都很熟，回去查了，剩下十几分钟，约伯不敬虔吗？啊，神有没有允许他生命当中遇到某一些事？我们不讲啊，那个事情连我自己都觉得我承受不了啊。但以理你们认识吧？但以理，但以理敬不敬虔啊？啊，你那么人动头啊，你还啊你，你们将来到天国去遇到他，看你怎么跟他交代。但以理敬不敬虔啊？啊，所以他都没事啊。啊，他没事干嘛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啊？大家晓得小弟在讲什么吗？神在天上，万主之主，万神之神，他可以决定一切，就是神为大，他可以安排我们生命当中，跟我们的敬虔无关哦，跟你将来进不进天国也不一定，他可以安排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不合理的遭遇，以我们当下人的角度来看，不合理，这样理解吧？使徒也是哦，每一个使徒都是。如果今天你连一个要求跟规矩你觉得不合理就不想守了，改天你的信仰生命当中，神安排你在生命当中遇到一些你觉得很不合理的事，而且这些事我告诉你是天上的神答应才会发生的，你会继续到教会来吗？你会顺服神的安排吗？你会继续敬虔的趴在他面前信忍耐到底吗？然后才得救吗？不会。所以我告诉各位，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在台湾照理说在会籍上应该五万多人，实际上安息日说在会堂里面只剩下一半多一点，要了解吗？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没有想通啦，觉得我既然信耶稣了，他爱我了，我有恩典了，我又敬虔又服侍又奉献了，他就应该让我一帆风顺，万事平安。圣经哪里是这样写的啊？所以为什么这个理你们要连接起来？今天如果连这些最小的在我们宗教教育里面，因为我们是宗教教育嘛，可是大家可以想到教会各方面，如果连这一些基本的要求或者一些简单的共识跟规范我们都充满了意见不想去遵从的话，改天神让你面临生命当中你不想让他死的人会死，你知道吗？我小弟曾经开玩笑了，就说他们就说传道我怎么祷告求圣灵这么长时间没有受圣灵，我说这句话也求主原谅我了，我说如果我是神我早就赐给你了，问题是我们求圣灵这个不是装出来的，不是学的，也不是我们决定要给就给嘛，是不是？我传道都帮你按手按到我自己的手都会酸啦、啊、我都比你祷告到我的全身都 流满汗啦、啊、声音沙哑啦，你还是不受圣灵啊。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见证，我是几年前到一个教会去注目啊，有一个姐妹她求圣灵求50年啦、啊、还没求到，她每次来已经年纪大了坐在前面，她每次都满脸盼望的，满眼看看着我，然后远远我走过去， 要叫我按手啦、哦、我刚去那一年多、哦、多拼命你晓得吗？好像主耶稣不给他圣灵我都快跟耶稣翻脸那种感觉啦。没有就是没有。然后有一天呢，有一天那一天我真的累了，我也不晓得是什么事情累了，我就走过去就想啊，随便你啦主，随便啦，我也不求啦。我心里面这样讲当然不能这样讲啊，因为那个姐妹又这样子啊，奉主耶稣圣名求主耶稣怜悯。我心里面想说啊，随便啦，你看这个传道有够不敬虔。结果就我都就觉得随便，那一次最不认真的时候他受圣灵呢、欸。哦啊、受圣灵的时候他媳妇扶着他到我前面抓着我的手传道，谢谢你，我赶快把手甩开啊，要命啊，那、啊、完全跟我无关啊。你们知道吗？我们今天受难受恩受圣灵受洗，没有一个是我们自己决定。你要他活的人他会死啊，你希望他出世的人他搞不好很平安啊，你希望他赶快受圣灵的他也不受圣灵啊。你都觉得这种人怎么会受圣灵，他受圣灵啊。也就是神会让我们在信仰当中，你会，如果你用逻辑头脑来思考，你会觉得很多不合理的，了解吗？一样的道理啊， 你今天面对教会的一些要求跟规矩，你就这个批评那个批评，这个觉得对那个不对，这个我想守那个不守，你连人在上有权柄你都这样子，改天神让你遇到，你一定第一个抛弃信仰的绝对是你，第一个信仰歪掉的一定就是你，简单来讲不会得救的绝对是你。所以各位，那这样子要求跟规矩跟得救有没有关系啦？就有关系的耶。所以我讲啊，重要的不是那个要求跟规矩本身合不合理，而是我们对于这个要求跟规矩的反应，这样大家理解了吗？神希望我们学习啊，在这些状况之下去学习一个随时顺服的心态。当你面对周边的这些事情能够顺服，早上嘛，对不对？我们简直是说他有那种体会，要完全趴在神面前，完全趴在神面前啊，一样会遇到很多事。在生命里完全趴在神面前，你就会知道这就是完全顺服，不管你顺或逆，不管你喜欢或讨厌。所以我们在宗教教育里要求这一套，教会里面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遵守这一套，大家开会出来的是跟我们得救其实相关的。我再讲一次哦，鞋子衣服发色指甲什么都没有直接相关，可是当有了这一套，我们要希望大家这样子普遍来遵守了，我们的反应跟态度就跟得救有相关的哦，就跟得救有相关了、啊。为什么？因为神，我们说哈，约伯记二十三章二十一节就讲嘛，我们要你要认识神，平安就临到你，福气也，对不对？要认识神，平安跟福气才有啊。因为神他永远没变过啊，这个神在没有世界之前就有了，现在有世界还在，还一直来，改天世界消失了，有新天新地，还是同样一位神啊。这个神的个性从来没改变过、欸、我说的是神性。那这个神的个性你要认识他、哦、因为台语有一句话叫做宰行的喝到丁，你们听过吗？你很认识这个人啊，你自然就懂得怎么跟他相处，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嘛，对不对？有些人啊，哇，他是满脸很严肃啊，讲话都很难听啊，可是你知道其实他心很软。有些人讲话是很软很客气啊，可是你知道他叫做口蜜腹剑。什么叫口蜜腹剑知道吗？笑里藏刀啊。啊、你认识一个人就知道、啊、不会啦，那个人虽然很凶其实他心很软啊，那个人虽然看起来很随便其实他很仔细啊，叫做你认识他就好相处啦。那一样啊，今天你要跟这一个神相处，所谓与神同行，甚至将来你要跟他永远同住，你要不要认识这个神的个性啊？但这个神的个性是怎么样？我告诉你，他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个性，他不断的借着诸先知，新旧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看大家都很熟的一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好，这一节我们都相当的熟嘛，对不对？ 好，我们一起来念哦，预备来。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阿们。好了，下面二十三节就不好听了，你自己回去看了。听命跟顺从，我们这个神啊，就特别重视这个个性，重视到什么程度呢？所以新约主耶稣来讲了一句话，说所求于管家的，就是两个字，叫做忠心。忠心啊，你有再好的智慧，再好的口才，再好的才华，你讲的啊，哇，全世界有一两百万人都觉得你超厉害、超伟大的，只要你讲的不是他原来吩咐的，你就是不忠心，就有祸了。那我们很多的仆人啊，虽然不一定有口才，我们讲的虽然人家不一定听得懂，也不一定感动，但是我们忠心传达神的话语，神就看重你，就敬重你，就向你仰面。在座诸位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啊，即使你在社会上人家再怎么看不起你的家人啊，都不知道你的价值，你觉得有很多的逆境，但是你知道你愿意顺服神一切的话，你今天安息圣日你来了，就是顺服，你坐在这里听到，你查考圣经，你等一下祷告唱诗，都是顺服神纪念赐福给你们，你们这是忠心啊。即使你觉得自己没那么好，你们都是神眼中最忠心的啊，因为神看重这一点，忠心跟顺从。就从对于要求跟规矩这里就是一个开端，这就是一个开端啊。再来，除了顺服之外，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再来讲，那为什么要遵守要求跟规矩呢？曾经有一个姐妹，年轻的姐妹啊，她就来，她，我觉得她是有侠道精神啊，侠义精神。她说，传道，为什么有教会都要求我们女生来参加这种灵恩会，要穿有袖的，不能穿无袖的，然后那个裤子不能太短，对不对？那为什么男生都不这样规定？我看有些弟兄在打篮球有穿那个无袖的啊，为什么都规定我们姐妹？我觉得这个姐妹我还蛮欣赏她的啦。后来我跟她讲道理，我说你们姐妹比较坚强啊，弟兄比较软弱啊。她说怎么说？我说你们看见弟兄露肉又没感觉，对不对？你知道很多弟兄看见那个姐妹肉多一点，也不晓得吃猪肉吃不够还是怎么样，就开始胡思乱想。我在这里奉主耶稣圣名讲一句话，有一个国中的小弟兄，他问我一句话，我不是要耻笑他，我是佩服他。然后我也告他说，传道，我有罪了。我说为什么有罪？有一天我爸爸妈妈载我出去，我坐在车子后面，然后看到那个高速公路旁边不是有很多 T 吧吗？广告那个有没有？然后他看到有那个女性内衣的广告，有生理反应了。他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不敢笑他呢。我说哦。他说：“传道，我怎么办？主耶稣不是说心里面犯奸淫的，就是奸淫的吗？”我说：“那你心里面有想奸淫？”他说：“没有啊。”我说：“那好啊，那谢谢你诚实告诉我。哎呀，我奉耶稣基督圣名赦你无罪啊！你以后尽量不要让自己有机会看到那个。”他说：“可是那个在高速公路到处都是呢，有时候电脑、平板、手机一打开都是呢，有没有？”我说：“这个很严重呢。”我说：“那你马上就不要再让自己继续了。”要求主耶稣帮助，求主耶稣赦免，去抵抗这种诱惑。我很少听到姐妹这样跟我讲的呢。弟兄很容易，因为神设计成弟兄就是那种眼目比较容易受刺激的，所以我就话拉回来，我就告诉那个姐妹说：“啊，你们穿这样是清凉没错啊，来参加学生灵恩会或来聚会，目的是大家要追求属灵的事嘛，是不是？是来求到啊，你穿这样子你觉得凉，然后有些看到了。”就分心啦、那不是违反圣经里面那个道理吗？圣经什么道理？我们来看罗马书十四章十五节啊。罗马书十四章十五节啊。好，225页。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阿们。十四章其实很重要啊。来啊，这里讲好像因食物，对不对？这一节的重点是什么？大家要看后半节。 其实我们一个真正在座诸位圣徒，我们真正属耶稣的，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第一个要凭爱心说诚实话，第二个要常常说造就人的好话，还记得这些经节吗？总合起来就是一个目的而已啦，按着爱人的道理行。你爱前面这个看得见的弟兄跟同领，你才能爱那看不见的弟兄跟同领。那看不见的弟兄跟同领是谁啊？就是我们的大哥耶稣基督出手的果子。我听到有一种人说啊，传道这些人这种样子我爱不下去了，啊，我也不想讨人的喜悦，我只爱神啊。我说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爱耶稣是因为他现在没有在你身边嘛？我们要爱那看不见的很容易，你晓得吧？你可以自我想象啊，也不会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吵架。要爱耶稣相对容易耶，要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相对难耶，因为你会认识他，听到他讲一些话，做一些行为，理解小弟在讲什么吗？可是约翰一二三书告诉你，你若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爱看不见的那个弟兄呢？所以今天你爱看得见的这些旁边充满软弱的人啊，不是爱他们的罪，不是爱他们的过失，你凭着真理去爱他们，为他们代祷，赦免他们，也防范自己去犯相同的过错，去爱他们，对于耶稣来讲就等于是爱他了。所以耶稣基督才讲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还记得这个经节，我都不翻了，当作你们很熟，翻下去时间不够了。所以重要再看一次十五节，按着爱人的道理行。为什么要看这个？你把前面那个因食物，那个因食物可以换成任何东西，因衣着，因你的话语，因你的食物，因你现在所要求的，你的眼光，你的什么，这样懂吗？那个食物你可以换成任何东西哦。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做什么都要按着爱人的道理行。我再拉回来，所以我跟那个姐妹讲了，今天你来这边追求属灵，你要让其他的弟兄啊更专心，那当然就遮一下啦，遮一下啦。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不好意思呢，他穿得太露，我都看到内衣啦。啊，也不是我喜欢看啊，对不对？我希望那时候我真希望自己近视深一点啊。啊，不小心都看到啦。啊，又不好意思跟他讲啊，你所以为什么说洗礼的时候要穿黑色的，不要穿，因为一下水上来有时候变透明了。大家了解这个道理吗？所以我说大家来到教会都是为了爱神跟爱人，你为了其他人设想的话就不会那么在乎了，因为有些人很容易受这个影响，我们避免到这些对他们的影响。就好像执事们为什么穿衬衫打领带，小弟为什么穿成这样，因为你们不用再讨论我们的衣着啦，也不会因为我们的衣着还在那边分心，是不是这样子？你们一看到我们这个不用半秒钟你就觉得正式正常，好，这样就好了，专心在我们讲的内容上面，是不是？今天希望说到教会来，希望能够尽量不要有气味或太难闻的，因为有时候那刺激的气味也会让人家分心嘛。香水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你可能觉得很香，有些人会觉得受刺激啊。我还记得我女儿送我一瓶500块的运动香水啊，我还记得是爱迪达的，然后我一直想传道喷香水像话吗？结果有一次啊，要出去吃晚餐啊，我就拿起来说啊，难得女友这份孝心，喷一喷，可能是我鼻子有过敏吧。哎呀，好像杀虫剂喷一下，没有闻到，再来两三次，我觉得好像有点过重了。结果我还在二楼，还没下楼梯啊，我门一打开，还没走下去，我女儿在一楼那里一直打喷嚏，啊啾啊啾啊啾，我说你感冒了，哦爸，你身上那是什么味道啊？我说吸音啊，这是你送我的古龙水啊。我是说香跟臭，个人观感，可是不要到让旁边的人分心，这也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大家有学起来吗？教会很多规定，做很多事情，在考虑到自己的喜好跟是非之前，能不能先考虑到旁边的人会不会因此而受影响？这个道理抓起来，八九不离十啦。八九不离十，所以你看保罗也是一样哦。抱歉，我再耽误几分钟好不好？我把这个讲完，很快就讲完就好了。我们再来看一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三节，一样哦。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三节，罗马书后面哦。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阿们。我问大家，吃肉不吃肉跟得救相关吗？更何况他吃的又不是拜过偶像的肉。那保罗在讲什么？你看前面的文章，他是说啊，我虽然知道我吃的这个肉不是拜过偶像的肉，可是我在那个哥林多城里面，那个拜偶像的神庙附近在吃，有人看见他不见得来问我说，哎，保罗，你吃的是没有拜过的吗？他可能一看啊，就误解说，哎，你看那个使徒可以吃那个哦，那我们也可以吃啦，会不会有这种误解？所以他怕别人有误解，怕自己没有机会去解释跟说明，所以连他的这个自由，他的权利，他都愿意放弃。这样了解吧？如果这一件事情会让我的弟兄跌倒，我就宁愿永远不吃肉，虽然这一件事根本完全无关。你看，这就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啊。而且啊，我们教会人性通常这样子，你今天说可以穿这样子的，改天就有人觉得可以穿这样子，改天就有人可以穿到这样子。我举例来讲，以前人家都问小弟说，传道那穿七分裤可不可以？你们知道什么叫七分裤吗？你叫他穿长裤，他现在要穿七分的哦。然后有人就说，应该无关嘛。然后就有人穿到膝盖上面了，然后 就有人看他穿膝盖了，过几年就有人穿到大腿上面了，然后现在大腿还不够啊，穿到这里来了，我叫做大腿根啊，我们台语叫改变啦，然后甚至连屁股沟都露出来了。我在讲什么道理大家知道吧？今天不是我们希望什么规定，而是你认为可以的东西，总有人会拿着这个，然后开始一直一直慢慢的越来越那个，我用这个那个啦。然后当你说你这样不行的时候，他就说那为什么他可以？当你说穿到这里不行的时候，他说那为什么这个可以？当你说这个不行的时候，他说为什么可以？为什么可以？那所以人就是这样子，变都变不完。只要我们没有爱人爱神的心，你永远都在争辩这个，永远都在争辩这个。所以我小弟在问大家，头发超过眉毛就不会得救吗？弟兄留头发留到腰间可不可以？可以哦，如果我们全体圣职人员会议决议出来的话，你就要留到腰间。这样懂小弟在讲什么吗？没有什么事情本来是这个，可是就是那一个态度，为了要顺服，也为了要爱人，替人家着想。以前哦，2000年的教会，只要不守规矩，很严厉耶。哦，这个我给你们经文不念了，记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一节。那你都说啊，只要教会里面啊，保罗说，啊，看一下好了啦，哈，免得大家最后看这个看完就结束了。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章三章六节，后书三章六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我们再看十四节，后面十一节，十一节好了，好了，十四节，看十四节。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你看2000年前有多严厉呢？这个规矩不是在讲真理哦，不是在讲得救要道哦，只是说，啊，我们这里教会大家觉得应该要遵守的，如果有人不遵守，不遵守其实基本的心态就是不顺服啦，就是反抗啦，就是要鹤立鸡群啦，就是要搞破坏啦。所以虽然经文没有讲出来，背后的心，这种人啊，甚至要远离他，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做啊，我们教会还是很温和的，很有爱心的，尽量劝勉，有没有？都没有直接说，那就大家不要跟他交往，没有呢。圣经其实很重视这种事情。好了，最后，我们如果知道这个道理、要求跟规矩，我相信大家在心中应该渐渐有一个定见了。应许真理的圣灵引导你们。那因为执事有吩咐小弟说，我们今天我们旗顶这边有宗教教育很多的学员，他们家里面都还有未信主的。最后我要把这一件事情跟这个连上关系。我讲一个小小的见证。我很多年前注目在台南那边的教会， 不是台南教会啦，然后有一个年轻人来听道理，他很感动，然后很感动呢，他全家只有他一个来接触教会，已经快30岁了，感谢主，他后来信主啦，也在主里娶了主内联姻，娶了一个姐妹，过得很幸福。他20几岁很感动，他就告诉我说，传道我要接受，要报名洗礼。我说那你家人知道吗？哎呀，我家人都很反对啊，因为我爸爸都在大陆做生意啊。我说你家里面剩我妈妈跟我妹妹啊，我妈妈吼一直很不喜欢我来教会。我说可是你成年人啊，我讲话很快，因为时间超过了，你还是要告诉家人，因为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你的家人也能够来信主。你现在瞒着他们来信主，他们对教会的误会更深嘛？结果你知道吗？他回去之后啊，没有半个月来跟我讲说，传道我这次我看我还是不理他们，直接报名好不好？我说怎么了？我回去跟我妈说我要信主，我妈妈拿刀子自残。然后我妹妹骂我说不孝子，为了一个宗教让妈妈，让妈妈用生命威胁她，哎，你敢去信耶稣，我就死给你看。你们家人有这样子吗？因为 有些学员家里面还有家人还没信主嘛，结果他问我说传道怎么办？我说你这么年轻，不要急着这次洗礼啊。但是 他问我说那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回去继续传福音？那我怎么样成为基督徒？那时候小弟圣灵感动了，我就说那我现在教你锦囊妙计。锦囊妙计是诸葛亮有的啦，我说可是我要给你锦囊，你拆开了就要照做，你要是不照做啊，我现在就不给你这个锦囊。哦，他一直点头说我照做我照做。你说真的哦，不照做我找你麻烦哦。他说怎样？我说你现在回去，回到家中再也不要提教会，不要提耶稣，不要提圣经。他眼睛睁大，这个跟我在教会听到完全不一样。他就说那我这样怎么传福音？我说你回去之后把这个拉链拉起来，不要想做见证，也不要提真耶稣教，不要提教会，不要提圣经，不要提耶稣，不要提基督。那他我要怎么传福音？我就问他，我就问他说请问你现在每个月回家几次？他说大概一两个礼拜一次啊，因为他虽然去南部，他家在中南部那边呢，云林那边。我说好啊，你多久打电话回去给妈妈一次？他说每两三天会一次，已经算很孝顺了。我就说你听我的话，我锦囊要打开了，第一个拉链拉起来，第二个你每个礼拜都回去，我知道很花钱，我知道很累，都回去陪妈妈陪家人。然后呢你有空你好好陪伴他，星期五晚上都回去，然后星期六上下午你选一个地方附近的教会去聚会，让他回去继续陪。他说这样子吗？啊，有时候我工作很忙。我说做不到吗？他说做得到，那就做。那第二个，你本来两三天打电话，就是现在一天打3次电话回去，就一直都不要传福音，都不要讲教会，你就打电话回去，妈妈你今天好吗？妈妈你吃饭了没？妈妈今天心情好吗？啊，我告诉你我在做什么。然后你就一直做，做到你妈妈一定会觉得你很怪，觉得你是不是哪里啊？你哪呢？你不正常哟，对。然后你也不用回答他，一直到他有一天问你，你为什么变成这样子？然后你觉得你妈妈认为你变这样比较，你就问你妈妈，你觉得我变得比较好吗？他说对啊。你再把拉链打开，只讲一句话，因为我去真耶稣教会的，再拉起来。各位你知道吗？他说这样要多久？我说我不知道，一年到三年吧。我告诉你啊，不到三个月，下一次洗礼他就报名了，他家就没人反对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学员，如果你家里面还有没有信主的，不要一直急着要把执事啦、传道啦，来哪里来我家传福音啦。有那个妇女，我超过时间太多了，一直叫我去，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一直叫我去？哦，每次我跟我先生吵架，所以传道你比较会讲，你来讲。我说我没办法，你每天都跟你先生吵架，我传道去就有办法。各位传福音不是用嘴巴的，是用生命，这样理解吗？为什么讲这个？如果你要求跟规矩套在自己身上啊，你要求自己回去成为更贤惠的太太，更体贴的先生，成为更孝顺的女儿跟儿子，你家人为什么不放心？因为他怕他去信耶稣之后少了一个儿子，少了一个女儿，少了一个丈夫，少了一个太太嘛，这样懂吗？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子嘛。 他对教会不理解，他对这个也不喜欢，他怕来的少了一个嘛，你就让他做到，让他不会觉得你比以前更体贴，更有爱心，更贤惠，更勤劳，更孝顺，让他觉得啊，我的家人到这个真耶稣教会去，不止不会失去一个，我还会得到更多，他不就放心了吗？我告诉你，这是传福音啊，这是要对自己做下的要求跟规矩哦，好不好？超过15分了，主耶稣赦免我了哈。好，那我们今天下午就见证到这里。